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Lucy。 今天我们请来了六位嘉宾，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都知道前天是感恩节，那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也是围绕感恩的。感恩节是美国人民独创的一个古老节日，也是美国人合家欢聚的节日。最初感恩节没有固定日期，由美国各州临时决定，直到美国独立后的1863年林肯总统宣布感恩节为全国性节日。1941年美国国会正式将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定为感恩节。感恩节的假期一般会从星期四持续到星期天。对于美国人来说，感恩节相当于中国人的春节，是一家人团圆的节日。通常感恩节一来，美国城市的街道就会变得清静，家家户户都沉浸在烤火鸡和南瓜饼的香味里。说到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我妈妈认识一个人，她感恩节那天想要到外面去吃饭，结果她发现没有一家店开门，找来找去所有店都关门。原来是因为所有的员工和家人都回家和家人，就是回家和家人团聚了。然后呢，她最后就没有办法，她只好回家包饺子吃了。不过这也确实说明感恩节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那么我想知道你们大家今年家里是怎么过感恩节的？
我过感恩节的方法非常的正常。我妈买了一个非常大的火鸡，然后在我们一天晚上就是我们吃火鸡，结果发现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全家人，我们家里有五个人嘛，然后我发现全家人吃这么一个火鸡竟然吃不完。吃了一点就饱了，然后放在冰箱里，下一天再吃。下一天早饭以外，中饭吃什么？好像吃的是什么火鸡肉粥，然后晚上再吃火鸡炒面。然后下一天火鸡还没吃完，继续吃火鸡手抓饼，还有火鸡拌米饭什么的。反正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然后火鸡依然没有吃完。我到现在已经吃了至少五顿火鸡了吧。还是没有吃完，所以我们把剩下的火鸡冰冻起来了。
那我们家是我们吃的火鸡，那可我们没买一大只火鸡，我们就买了火鸡腿和火鸡翅，这样子烤了吃，就一天就可以把它全吃完。还有那天因为是黑色星期五，所以我们也出去买了很多东西，因为趁它很便宜。
那我们家倒没有吃火鸡啊，我们家其实也不是很喜欢吃火鸡，因为它有点干，而且一买是特别多肉，然后我们也吃不多，我们也吃不完。我们今年呢，我们吃了排骨和那个虾腿。然后我是跟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我表弟他们一家一起吃的，然后在我表弟他们家那里吃的，然后我们都是每个人都带一些东西吃，然后好像一个 potluck 一样，然后我们带了甜品，然后我的表弟他们家去做其他东西。
我妈妈买了一只火鸡，然后又请了她同事和朋友过来，在家一起吃饭。但是我妈的同事朋友都是中国人，然后他们都不习惯就是吃火鸡，因为他们基本上从来没有吃过火鸡，然后他们就不吃火鸡，然后来火鸡也剩下了很多，但是我妈的朋友就只吃其他东西。然后基本上因为我妈妈买了一只火鸡，这火鸡很大，所以他就把这火鸡占成很大的食物的分量，但是那些朋友不吃火鸡，所以他只好吃一些饭喝一些酒才行。
那我们家也是买了火鸡，但是就是去别人家吃的，然后 那火鸡一只就特别特别大，那也没有办法。那我们大概有10个人或者12个人，然后最后就只吃了可能大概连1/4都不到，然后剩下的我也不知道我那个朋友他们家怎么做了，他们可能也就是也像你们一样，就是每上午早上中午还有晚上都吃的火鸡。那我们对就是
我们一般会跟朋友家一起去开 party， 但是今年我们比较忙，所以我们就在家里买了一个很小的火鸡，也再做了土豆泥还有一些点心，我们就这样子过感情了。
那看来你们基本上所有人都吃了一顿不错的饭。那我们家是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们家也买了一只火鸡，然后还有其他的菜。但是我想讲的不同的东西就是我们那一天晚上，就是我主要因为我不是一个非常关心吃的人，所以但是我那一天晚上还是和家人玩了很久桌游，那是我非常开心的，因为感恩节本来就是要和家人在一起，然后我们就是玩游戏嘛。那我们现在切入主题，感恩。那你们认为感恩是什么？而如果要感恩别人，有什么方式呢？
我觉得感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就是口头的短暂的感恩，比如说人家问你这通常就是小事了，比如说你在进门的时候人家问你挡一下门，让你不用把手伸开用力推门，或者说人家电梯间要关门了，然后听到你从远处跑来，人家帮你把门电梯的门开一下，然后你就跟人家说一声谢谢就好了。在这种时候就是非常小的感恩，你也许都不会记住这个你感谢的人是谁，但是你点点滴滴的感恩就可以增加这个社会的热情，或者说是增加你自己的对吧，心情都会变好。然后另外一种感恩呢，我觉得就是比较重大的那种感恩，就是长期的，比如说你教了你很多年比如说一门课教了你很多年的老师，你跟他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并且你非常感谢他对你多年的教诲，那么这就是比较长期的比较厚重的这种谢意吧，我觉得。
那我跟你一样，我也觉得有两种感恩吧。一种就是你也跟人家说，比如说人家帮你在餐馆里帮你拿了一杯水，你说谢谢。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你这个感恩，你脑筋会的感恩别人，你不需要总是跟别人说谢谢或者什么，你只要在脑筋就是你知道这个是他们是一个好人，你应该谢谢他，你应该就是感激他。就是这个是很好的，比如说你父母，你看他们是把这么多钱放在你身上买你衣服什么学校东西啊，你不一定就是每天说哦谢谢你帮我买这么多东西，你就是脑筋会就是会想这样，哦他们是很好的父母，应该谢谢他们，这样就行了。
那我认为感恩就是比如说你回家的时候，你有可能就电梯它赶不上了，就像刚才说的，然后别人帮你开了一下门，那你可能这个对别人说谢谢，然后你心里也有感恩。那还有一种就是父母其实就是就像他就生你养你，然后整天就是照顾你的学习，照顾你的生活，那这个也是感恩。那感恩的方式也可以就是单纯的谢谢，或者有另外一种感恩的方式，就是你就他比如说那天就帮你了一个什么事，然后你那天再去帮他，这个也是一种感恩的方式。
我认为感恩并不需要报答，你可以在心里想想，你几乎连谢谢都不用说，别人帮你做一件事情，你心里只要知道他帮你做了这件事情，他对你做了一件好事，你心里只要谢谢他，你就是感恩了。但是感恩也可以大到就是那种报救命之恩或者之类的，但是这种可能有点夸张。不过感恩基本上就是只要你心里想到心里感谢别人就算感恩。
那我 我感恩的字面意思是感激别人对自己的恩德，但是我是不觉得感恩必须是感谢别人的恩德，因为感谢别人一个不算是什么恩德的小小帮助，我觉得也算是感恩，所以我觉得感恩应该是其他人，比如说你的老师、同学、家长或者朋友对你有所帮助，然后你很高兴他帮助了你，然后就通过某种方式回报他，那回报的方式也就是感恩的方式。那你们刚才说的有说谢谢或者心里默默的想，或者就是跟他说，谢谢你怎么怎么样，然后说的具体一些。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种感恩的方式是送礼物，就比如说你有跟某一个人关系比较好，然后你去他家拜访的时候你带一些礼物，然后他去你家拜访的时候也带一些礼物，这种也算是一种互相的感谢别人和自己的友情或者亲情的一种办法。那么感恩是人类特有的行为，世界上有那么多种动物，只有人有感恩之心，那为什么人会感恩呢？而如果所有人都没有感恩之心，都是忘恩负义的人，那又会有什么后果呢？
我觉得人有感恩之心，我觉得就是简单来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人很聪明，人们能感觉到感恩能有很多好处，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大部分人已经不需要为了生存而争斗，或者说是自己去抢食物吃，跟其他人抢食物吃，因为就是现在人们都安定下来，都能种出来植物嘛，这样人们就意识到，如果我在这个人对我就是 do 我一个 favor， 就是帮了我一下的时候，如果我过一段时间去回报他，那么就可以增进我们俩之间的协作关系，这样其中一个人比如说需要帮忙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会帮他解决问题，然后在当第一个人又但就是有一天也许第一个人会有困难，那么那个被他帮助的人就会反过来体现一下他自己的感激之情啊，来反过来帮一下第一个人，这种都是就是有来有回的一种好的建交这种交流嘛，所以这样对两方都有好处。有很多动物应该没有聪明到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动物不会去感激人家其他动物对它的一个帮助。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一个动物不会去主动帮助其他的动物，因为他们都是互相，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有两只老虎，但是只有一只鹿或者是之类的，只有一个人能吃到食物，所以如果一个动物帮助了另一个动物，那也许另外的动物就抢掉了你的食物，你就不能活了。所以动物从自私的角度，从生存的角度来说，如果它帮助了其他动物，自己反而有可能会死，所以动物当然不会去帮助别的动物。但是人却不一样，大部分时候如果你帮助其他人的话，人家也会来，如果你帮助其他人，人家也反过来帮你的话，那么你们两个都可以得到比之前更多的好处。
我觉得按照进化论来说的话，人进化出感恩之心应该是人比较聪明，所以他们生活在群体，因为群体可以就是互相工作，互相给对方交易，可以得到更多的可以有更好的效率。但是如果一个人有感恩之心和一个人没有感恩之心，他们两个都生活在社会中的话，有感恩之心的人肯定是更加容易生存下去，因为他有更多的朋友，他就更容易在社会中生存。这是我认为为什么人会就是进化出感恩之心吧。但是我觉得这基本上因为人是这世界上唯一一种会就是反哺，就是去抚养自己的父亲或者是母亲或者是长辈的动物，其他的动物都不会。这个按照生存的角度来说，你去抚养自己的父亲母亲没有任何能帮助你的生存，但是人类做这点是使他们跟动物没有区别的。如果所有人都忘恩负义的话，就会基本上使人类和人类变成一些聪明的动物，他们就跟动物没有区别了。
我觉得人会感到这个，因为人很聪明，所以他们可以感到这个。但是呢，动物也可以感到一些，像比方说假如有个狗的主人死了，很多时候狗就躺在主人的 grave 里，像好几天陪着主人的陪着主人。还有有些鸟像撞到个墙上有个人，把它放救回家给它吃点东西， 然后鸟有时候呢也会跑到那个人家里去，再回去看看那个人吧。所以动物也可以感到这个的。
那我觉得人会懂得感恩，而动物不会，因为动物呢就是没有我们现在这么舒服。动物总是在跟人家比，是用命来比。他们如果得不到什么食物，或者得不到这个树，他们就可能就会死。所以他们不能就是随便帮助人家，如果帮助人家就给人家的机会来就是吃了它，或者就是把它比下，然后它就会死。但是人呢，你看我们生活，我们现在都有家，就算我们是没有家，就变成 homeless， 我们还有政府也有桥，也还有算是有个环境可以住吧，也不会死掉。但是那些动物呢，他们是没有我们现在这么舒服，他们没有什么自来水啊，什么暖食物啊，他们都要自己找自己的东西来生存。所以我们现在人，我们现在会懂得感恩，是因为我们现在环境很舒服，然后我们慢慢就可以接受别人，就不要这么拼命去跟人家比，就可以开始帮人家。
那我认为动物没有感恩之心，那因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很强大，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人类有家，或者是有足够的吃的，或者是有一个很好的环境，那他们从来就是好的，就是他们只能通过竞争去争那些食物，或者是他们住的环境。他如果就像有一些动物，你如果把另外一个打过了以后，你就是王了，那这个也是一个竞争的过程。他竞争的是就是他在这个动物世界里面的位置。那我们为什么会有感恩之心呢？因为如果我们也像动物一样，也是互相竞争的话，那就也没有感恩之心的话，那社会上其实也会变成一团糟。那然后而且像我们父母抚养我们就是长大的，然后你需要去就是你需要去回馈父母，然后长大以后像就是养老的话，那这也是人为什么会有感恩之心。因为如果没有感恩之心的话，那我们就和动物就是差不多的了。因为人是一个群居的动物，那他们因为如果他们有感恩之心，他们的关系就会更好。那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就会互相竞争。
那我们现在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我们继续。
轻轨电车公司 SunTransit 将举办一场免费的家庭友善的社区活动，以讨论西雅图中国城国际区的轻轨站。欢迎参加并了解中国城第四大街和第五大街上的轻轨路线以及车站位置的选项，并就新的地下车站如何可以改善您的社区分享您的观点。我们将提供食物和翻译，请记得于12月3日星期二下午5:30到7:30到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Seattle 所在的联合车站 Union Station 参加我们的活动。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查询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者致电206-903-7229 206-903-7229。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好，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刚才讲到为什么人会有感恩之心。 那我认为人会有感恩之心，是因为就是人类已经进入一种就是复杂的社会，并且大家已经基本上有了温饱，而感恩的行为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就是大家都可以互相帮助之后，就会有一些更好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因为，就是有时候不是因为你给别人你就绝对是失去了你给的这个东西，你会得到更多的关爱和你还会得到之间的友谊或者就是这种更加密切的关系。而如果我们没有感恩之心的话，那么就会相反，就会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冷淡，人心也会冷漠。所以就是作为一个有温饱的一个就是情绪很有高级的情绪的这种人，我们是一定要有就是感恩之心的。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觉得感恩这个行为是人们就是与生俱来的行为，也就是你不用学就会有的，还是要通过学习才会有的行为呢？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通过学习才会有的。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我在非常小的时候，我可以明显的记得我是没有感激之情的。当别人给我一个什么好处，比如说就从最小的例子来讲，比如说谁朋友家长给我一块钱，比如给我一块钱或者是给我一颗糖，然后我就拿了，然后我说不说谢谢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影响，而且他给我也不会就是以后再来，比如说带他的小朋友去什么地方，或者就是我也不会给他任何就是回报，我就直接像没发生一样，他给我糖，哦好，谢谢他，还好，他给我糖就给我糖吧，他肯定是家里有太多糖了，必须要给别人，不然他自己吃不完，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在非常小的时候，我思想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一直没有意识到感恩有多重要，直到后来我主要是我妈妈，但是所有人，我周围的人都告诉我感恩是很重要的，并且我逐渐发现感恩可以增加人们之间的就是感情嘛，增加感情有很多好处，就是你不会被冷落。如果你是一个很自私的从来不感激别人的人，那么你等别人认清楚你的本性以后，人家必定不会来接近你。所以这样不仅可以增加人缘，而且还可以就是自己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就是说好处嘛，但是这实际上不是一种自私的行为。比如说人家待你非常好，然后你再反过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别人，那么这样你们互相都会对待对方非常好，这样下一次如果你有求于他人的话，那么人家也就不会来，就是不会迟疑，不会来考虑你到底有没有什么目的，人家就会很愿意很情愿的来帮你。但是这样也有前提，就是你必须要以后也以同样的或者是接近于同样的这种感情来报答别人，不然的话人家会觉得好像人家给了你什么好处，人家待你非常的真诚，而你却一点都，你很自私，你却一点都没有感激别人，人家就觉得人家做这事情干嘛呀，下一次人家就不会再这样做。
那我觉得就是感恩是，我觉得是他是学到，是首先我们是刚出生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都是我们就是让我们眼睛看的东西，和让我们家长教我们东西才知道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是从小是家长和老师都教我们要感恩，我们才慢慢就感恩起来。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学，我们应该也学到，就是感恩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帮助了别人，他们会感觉好一点，人家帮了你，你也会感觉好一点，所以我们应该是就是说一声谢，来就是就是可以说是 payback 他们吧。
我觉得感恩是学到的，但是就是不是别人教你的，是你自己在社会中学到的。人生出来是不会知道感恩的，这是大家都认同的，但是到后来人知道感恩，我认为是因为他在社会中他知道感恩就能交到更多朋友，他就可以等于说是被社会认可生存下去。但是如果不感恩的话，他就会知道不感恩会造成他失去朋友，所以我认为他是自己学到的。当然也在美国很多小孩都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说谢谢什么的，这个肯定是父母教的。不过我觉得如果他长大以后发现说谢谢没有用，他可能会停止说谢谢。
那我觉得的话， 感恩不是就是人们与生俱来行为，但是我们需要就是需要感恩，然后让我们来生存。那我是观察到的，就是像因为我妹妹是在美国上的幼儿园，那从小他们就说要谢谢什么，还有一大堆，就是然后那个过感恩节的时候，然后他们要写很多很多，然后就感谢你的姐姐或者感谢你的妈妈爸爸，然后感谢什么，然后他要是学的，然后那他然后他也教他们，不管是好的坏的都要去感谢。比如说别人给你的一个糖，你觉得他你不喜欢他，但是你也是要去说谢谢，因为别人给你的糖。那那这种教育呢，他慢慢长大以后，他就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了。那他现在就知道啊，别人给我做了什么，我需要感谢，不管他是好的坏的，还是要感谢。那所以我觉得是感恩是需要就是通过学习才会有的。
啊，我觉得小时候你还是一部分是学的，那可一部分你生出来就知道了。比如说你可能很小的时候啊，你家长给你换了下尿不湿，你就笑笑，你笑笑，然后就是这样子，你表达你的感恩。那可现在你会说像谢谢或者做一些事情，像表达你真的很感恩。
我也和 Brian 同意，我觉得也是一半学来的，一半生出来就有的。就是像 Brian 说，你很小的时候，只要你爸妈给你像一些吃的，但是你肯定也会很高兴，但是你也不知道怎么说谢谢嘛，所以你一定要你的家长来教你。哎，你感恩的时候，人家给你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说谢谢。所以我觉得是一半学来的，一半生出来就有的。
哦，不过我还想再加一点，就是对于之前不是这一个话题，但是之前一个话题 ，Jesse 说的，说动物也有自己的感恩，因为他们比如说一个狗的主人死了以后，狗依然会找到主人的就是坟墓或者是怎么样。那我这个让我想到了一点，就是动物跟人在有些方面比较接近，但是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有一点不同，就是动物的感恩你没有办法证明狗是不是足够聪明能够。理解到感恩这种复杂的情感，但是也许有一些鸟，它们如果主人给它喂食，它们每天都会来这个地方来找主人吃。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条件反射，因为它们觉得自己每天来这一个地方就能找到食物吃，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它们就能学到这样的行为。那再把这个回到感恩上来，如果一只狗。一辈子都跟一个主人生活在一起，结果主人后来死了，狗依然跟到主人的坟头，这个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有主人气息的地方就能找到食物吃，但是这就不一定是感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人有很大的不同，狗有可能是条件反射而学到了看类似感恩的情况，就是行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这个样子做就可以得到食物。但是人不一样，人应该更复杂一点。人感恩不只是为了自己，人感恩有可能真的是为了报答别人对，就是感谢，是表示自己对别人的谢意，报答别人对自己的恩情。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也许狗真的足够聪明，能够理解感恩这种感情，我也不清楚。狗毕竟还是有相当高的智商的。
那你讲的很有意思，因为主要就是主要就是相当于因为狗或者鸟它无法表达，就是它无法准确的说我好感谢你给我这个什么什么待遇啊，就是主要是它没有办法表达，但是人类可以很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意思。那么还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我觉得感恩一般是通过学习学来的，就是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就说一个小孩接受了另一个同学给他的礼物，比如说一支笔，那么那个小孩会很高兴，但是他就不会怎么感谢另外那个同学。这时候如果他的家长在他身边的话，那么他的家长肯定就会说，你去感谢那个人吧，你去感谢，你就说你跟他说谢谢，谢谢你给我这支笔，这样子 才是正确的行为啊，你不能什么都不说。这时候这个小孩就会说，谢谢你给我这支笔，我很喜欢。之后那个孩子就学会了收到礼物要说谢谢啊，这就是一种感恩。但是有一个事情，就是比如说他接受了这个笔之后，他会本能的以后就跟这个送笔的那个小孩比如说成为朋友或者关系更加近。他可能会就是比如说那个朋友要跟他玩，然后他就想起来，哎，上一次你给我一支笔，那我喜欢你这个人，那么我就跟你玩吧。然后就是以后他们关系就会变好。所以有些人可能不觉得就是送一个东西之后变成朋友是一种感恩，但是这有可能也算是一种感恩。那现在就让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吧，就是先说一件你记不记得你感恩别人的事，就是随便什么事情都可以，哪怕是说一个谢谢的事情都可以，就是你为什么会感恩那个人，而当时又是怎么向他表达的呢？
我就随便来说一个我的吧。我不想说关于我就对人家说谢谢的这件事情，因为这实在太小了。我还想稍微说一个稍微有一点特别意义的。这件事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在去年教师节的时候，不是教师节，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送给我去年的地理老师一个礼物。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地理老师那个时候对我不能说是非常关注吧，但是我感觉到他比起其他的老师对我花了更多的注意力，而且他也非常的和善，非常的亲切，而且在他的课里面我学的相当不错。即使我以前从来不喜欢地理，就是从来没有特别喜欢地理，我也没有讨厌地理，我一直就对地理是非常随便的这个心态，而且我在地理方面也没有任何之前的天赋或者是学习，所以我等于说是一个非常平均的一个学生在他的课里面。然而我觉得在他的课里面我能学到，我的感觉比在任何其他课里面都快乐，而且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然后我在去年最后的 AP 考试里面我也得了一个5，但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得5多少人得几，但是至少我得到了满分。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课里面我又感到很快乐，又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且老师非常的和善。于是我就想送给老师一个礼物。然后我就平常就关注老师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我们的老师喜欢去 hiking， 他喜欢出去野营，他也喜欢去那个滑雪。然后我意识到他很喜欢在就是野外的环境里面做一些活动，所以我就去就运动店里面买了一个那种 multi tool， 那种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小刀和那种工具的一个小的，等于说类似折叠刀了，只不过上面还有一些其他工具。然后我后来送给他以后他非常喜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跟他之间的特殊的联系吧。但是我后来发现他这个老师本身就非常和善，他对很多学生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并没有特殊对待我，但是我还是对他有一份特殊的感激之情。
我感恩的就是我在中国的一个和我蛮好的朋友。我在中国虽然朋友蛮多的，但是和我真正好的也就他和另外几个。我感恩他，因为那种难关都是他和我一起度过的。我来美国之前，我就要因为他还留在中国，他不可能跟我一起来美国，所以我就送给他了一个上面有能够显示电子日期和时间的一个笔筒，然后他拿了也很喜欢，然后他就送了我一个。一个那种游戏里面的一个角色的一个武器。然后我虽然不太喜欢这个，不过因为我从来不玩这游戏，但是我还是很感恩他，因为这代表了他对我一份心意嘛。因为他玩这个游戏玩的很多，他也很喜欢这个游戏，然后他应该是也是喜欢这一样东西，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游戏，所以他把他的一个很好的东西送给了我，我也很感恩。
那我感恩的东西是我有一个中文老师，他教我中文起码8年了。然后我一开始是很小，我什么都不懂，然后他就从那里就开始教我。然后一开始他是对我非常严肃，因为我总是说话，然后我总是跟我同学就是开玩笑，但是后来我就认真了，然后他就一直都在推我学好一点。然后后来他就让我考那个在这个 AP 中文，然后后来我就考个5，然后现在非常感谢他。
那我的话，我是也我是我的不是一个人的，他是两个人，就是父母嘛。因为我在我是在2013年的时候就生病了，就生的比较严，就比较特别特别严重，就是然后我那个我有一天晚上就是大概12点多，我也大概记不清楚，反正就很晚很晚，然后发烧了，然后大概到41、42左右，然后我爸和我妈就是起来，然后把那个车开出来，然后半夜去跑了两家医院，然后去给我看病，然后为了给我看病，然后他把我妹妹都放在家里，就是和我的外婆在一起，因为然后那个时候，然后后来我又住了一个大概一个月的院，然后我爸妈每周都来看我，然后因为那个病在以前就是非常严重，但是现在也是比较严重的病，就是不会死人的那种，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会死人，就相对来说很严重的一个病。那我大概有3个月或者2个月是就一直在吃药，一直在输液，然后还住院，然后就比较厉害。那后来出了院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病就有特别特别严重，因为我之前想，哎呀，这个病不就是咳嗽，然后发烧，然后就没有太重视它，然后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就在好几年以前是要死人的，然后后来我是在出院了以后，我就开始做家务，应该是做家务，然后后来就这样。就这样报就表达的，然后现在我还是记住那个当年就父母为了给我治病怎么怎么样，那现在我还是有这个，我记住他，这也算是一种报答。
讲得很好，那我们现在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我们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刚才在分享自己感恩别人的一件事，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就是当你感恩别人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说谢谢，也没有怎么就是表示，但是你心里只要有这一份情谊，你记得这一个事情，也就算是一种感恩。那我是就是在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那时候我4年级，然后老师都知道我要来美国了，然后呢那些老师就是我可以，实际上我是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哪些老师是喜欢我的，哪些老师是对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的，然后那些喜欢我的老师就开始送我礼物，然后像那种铅笔盒呀、冰箱贴呀、书签呀，这种就是也不是特别好的那种很豪华的礼物，但是也都是一些情谊，然后我也很喜欢，然后我也很感谢那些老师，但是我却没有，当然那时候我是说了谢谢的，因为当然得说谢谢，但是就是我心里有这一个感恩，但是我却没有怎么说。那么刚才说了你感恩别人的故事，现在就来讲一件别人感恩你的事吧，因为就是你感恩别人的同时，别人也会来感恩你。
哎呀，那个，我想一想，我好像我这 我没有，好像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件，我在这个上面只能说一个我很久以前的一个小事，不过我还是一直没有法忘，没法忘，我还是记忆犹新。就是我在上小学的第一天，那个时候我就是平常在家里花的时间非常，就是一直在家里，然后我从来不出去，所以我在外面几乎没有跟任何人有交流，我也不认识其他任何小孩。于是我在一年级上学第一天，我就特别紧张，然后看起来其他同学很多都比我高大，然后有些同学讲话起来好像非常自信的样子，我就有点不敢讲话。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同桌，然后他也没有理我。有一次老师给我们好像要让我们写一个什么写一个什么字什么，然后他我旁边那个同学，他平常不跟我讲话，他写字的时候他写错一个字，然后他就问我要借个橡皮，然后我就把橡皮借给他嘛，然后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后来他就逐渐跟我开始讲话，当时没有 social media， 所以就只好就是当时我们就在课上课下就聊了起来，逐渐我就开始认识这一个人，但是其他人我也不认识，但是就是这一个人是我最开始认识的人。然后我跟他关系很好以后我才开始认识其他人。不过让我就是记得最清楚的一个事件是，有一天我们班里一个特别就是惹人讨厌的小孩，他也是不懂事嘛，就是他总喜欢惹其他小孩，结果他有一次跟我干上了。然后当然不是我先去找他的，但是他好像要拿我一个东西，然后我不给他，然后他就不断跟着我。这个时候我那个非常好的朋友就站出来跟我一起可以简单来说就是对抗那个来找我麻烦的同学。后来那个同学就只好就只好不欢而散，那个同学只好无趣的走了。然后在那之后我就非常感谢我那个好朋友，后来我也送了他一些礼物，就中国人吧，就是得送礼物，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就一直到小学结束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后来到中学以后，他跟我就他就远走高飞了，然后他也我也没有他微信嘛，所以我基本上确定他去了哪个学校，不过我从来没有去那学校找过他。
我有个例子，就是我打篮球，所以我爸爸让我去上个私立的篮球教练，然后让他教我一些篮球吧。然后我可能是他第一批学生，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教练挺好的，所以我别人来想找教练的时候，我们就推荐他给别人，就他现在有很多学生了。然后这个老师因为我们给他了很多学生，就像给他钱一样，他就送我了一双鞋。
那我人家感恩我，就我可以说一下我妈妈。我妈妈她一直英语都不太好，因为她是中国过来嘛，中国过来可能有19年了，然后她工作时候经常要回那个电子邮件，但是她英文不好，所以我很多时候她都叫我来，然后我去帮她改那个电子邮件，然后他应该会感恩我吧。
那听了你们刚才讲的那些有关于自己就是真正的感恩的事情，我发现好像当一般我们感恩别人或者当别人感恩我们的时候，都不是那种好像很历史性的特别独特的那种救命之恩之类，都是一些一般的或者甚至是很小的事情，但是这也就说明再小的事情也是值得回报或者值得感恩的。那么你们觉得在中国和在美国人们就是互相感恩的方式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在美国更加注重口头上的，在中国更加注重行动上的。在美国的话，如果一个人送另外一个人礼物，另外一个人就说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就基本上就过去了，就也不当就当他没有送他礼物。但在中国的话，如果一个人送了另外一个人礼物，另外一个人下次肯定要带礼物过来。如果一个人到另外一个人家里，100%是要带礼物的，不带礼物就是会被认为是没礼貌。然后我妈妈她 自己特别讨厌别人送他礼物，因为他就觉得别人送他礼物他不还礼物，肯定是别人就会觉得他不礼貌，所以他肯别人送他礼物他就得还礼物，但是他很讨厌还礼物，因为他觉得这样很烦。但是他自己到别人家里去的时候他却要送别人礼物，我就跟他说他应该想一想，别人肯定也讨厌送还礼物，但是他就觉得他送礼物是好的，就是送礼物应该是要送礼物的。然后我的奶奶就是我爸爸的爸爸，他是美国人，然后我爸爸妈妈说错了，就是他是美国人，然后就我妈妈送我奶奶礼物的时候，我奶奶从来不送还礼物，然后我妈妈就觉得他很没礼貌。
那就是根据你刚才说的，就是我想问大家，就是在你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再请你们附加一下，就是你们觉得是不是人与人之间送礼物比较好，就是更加能够表示感恩，还是只要有所表示，比如说说谢谢，或者我很喜欢你送的东西，或者我很喜欢你的帮助之类的就行了。
我基本同意 David 说的，但是我也想要表示不同的观点。我认为你给美国人表示感谢的方法做了太多的简化。美国人比中国人绝对是更加注重口头。中国人也许口头上就要么不说，要么简单说一下，但是他肯定心里已经在想，哦，我下次要送给他什么礼物才可以表达，才可以让我们平等。但是在美国，人们也许表面上就说，就像就说，哦，我实在太感谢你了，你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虽然有时候有一点夸张，但是他们会把这个感激之情说得非常重。就像他们互相打电话的时候，有可能最后一句都说哦，我爱你。但是中国人是绝对不会在打电话挂电话的时候说 I love you， 他是绝对不会这么说的。但是美国人就会，美国人会把这种就是非常重的感情用语全部都挂在口头上。但是这不代表美国人嘴巴说了就行动就不做了。我也见过很多美国人就是更加大的情况下的时候更容易发生。比如说他给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他在比如说学校里面帮你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或者说是在职场上帮你认识了一个很重要的人，那么你也许会比如说给他一个什么 favor 来谢谢他。但是如果是在日常的事件里的话，美国人会把自己的感情说得非常的重，而在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国人不会把这么直白的感情直接说出来，他们会也不说暗中嘛，但是他们会时时刻刻观察你喜欢什么东西，什么样的东西最适合你，然后他们会精心的准备一些礼物，或者说是带很多礼物来见你，来表达谢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无限循环的一个链。因为你只要跟人家有一点点交涉，你就你就应该去表达比如说你只要给人家请一次客，人家就会想要报答你。你只要给人家表达一点点恩情或者说是帮助，人家就会想要报答你，然后人家报答了你，你又想要报答别人，所以就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么一次交际。你只要到人家家里去，就像之前两位都说了，你只要到人家家里去不能不带礼物。你只要你如果不带礼物，人家就觉得你特别奇怪，甚至可能会从本来感谢你变成觉得你这个人非常不文明，非常没有教养。所以有的时候中国的这种做法也非常就是拘谨，非常的没有自由，感觉你必须要报答他，不然的话你就是不对的。
那我觉得的话，中国人和美国人感情方式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就是像刚才嘉宾说到的，我妈还有就是我的家庭嘛，然后他就是请别人吃饭的时候，然后那个别人会带礼物，但是他也想啊，我该怎么就是去还他，因为他们总是觉得就是欠一个人情，或者是或者是他给我们这个东西，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那他会想办法去还。那这然后美国人的方式呢，他就直接说的口头上说，哇塞，太谢谢你了，就是比中国人要夸张一点。因为我去年 就我不记得是感恩节了还是圣诞节，然后我就送给每个科的老师一个卡片，然后他们就特别特别感谢，他们说哇塞太谢谢你了，就特别特别夸张。然后那中国人的话可能就不会有那么的夸张，他们就比较含蓄，他们不会吧，就是特别特别感谢，他们说就是说在嘴头上就这么说，哇塞我太感谢你，他们只会说谢谢，或者是就是比较就是不算夸张的说出来，他们然后以后会记在心里。那当然也不排除说他们美国人他们不会记在心里，那只不过就是他给别人的反应就觉得哇他特别特别喜欢这个，那中国人就是不会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嗯，那我也觉得就是中国人他们感谢的方式会比美国人就是让你他会让你感觉好一点。比如说中国人在我理解之下，中国人如果你帮助过他们东西，他们做什么东西，他们一定会就想办法就是以后来再帮你，或者他们会有时候很少吧给你钱啊，或者有时候他们会请你出去吃饭。我这个也亲眼看过，就是我爷爷他的 brother-in-law 他的 brother-in-law 是申请他们全家来美国的，所以就是他算是帮一个很大的忙。然后他也现在在美国开一个餐馆，所以我现在也有时候他也会去他的餐馆来帮他，就是做一个，他是做厨师的，然后帮他炒一些菜，然后这个是就是他来就是来感恩和感谢，就是他那个 brother-in-law 当年就申请他来美国。但是美国人呢，我也觉得就是他们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会口上跟你说谢谢，让你觉得你真的是很特别，或者他记住你这个感谢，然后以后对你好一点。但是就是跟中国人比，他们不会就是把这个东西记在他们心里，然后以后想再陪你，他只是就是当场就给你一个感受，就是他们很感谢你这个东西。
对的，我也是觉得，就是我发现好像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互相送礼物的，而且就是比如说就是过年的时候有那种微信抢红包，然后有就是有一个人有一个亲戚，我妈妈说咦，我发现这个人怎么好像每一个红包都要领，可是他好像从来没有发过一个红包。然后就是这种时候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只接受别人的礼物却不肯送还礼物，很多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是只进不出的，没有礼貌。但是在美国我觉得送礼物的人是肯定比中国人少的，但是你不能说没有人送礼物，也不能说所有人都送礼物，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有很多美国人他们不会送那种比如说买一双名牌鞋给你之类的，他们会选择自己做一个不需要花很多钱但是他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做出来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的奶奶她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中国人，然后那个朋友就有一次送给她一些比较贵重的礼物，然后她自己花了很长时间做了一个日历，但是那个日历根本就不是花很多钱的，然后她但是当然也是她花了很多心血的，然后她就送给那个人，就是她会。我奶奶喜欢自己做一些东西，然后做一些精致的小东西，她自己也喜欢这些东西，然后送给别人。那我们就是我有一些人说你要感恩所有的人，包括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因为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他们使你变得更加坚强了。那你同意这个观点吗？还是你觉得不应该感恩伤害过你的人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非常非常高尚的做法，如果真能做到的话，我觉得很难感恩一个正在要伤害你的人。所以如果他曾经伤害或试图伤害过你，你肯定要对他多一份的就是提防。但是就是如果他现在已经对你没有威胁了，然后现在他已经不再恨你了或怎么样，然后
你确实有需要感激他的地方，那么你确实应该感激他。但是你也就是你也不需要把这仇恨记得那么长，特别是当他对你已经没有任何就是在后续的危险的时候。但是你感谢他是为什么感谢他？是因为他其他的方面他忏悔了，并且他向你就是比如说赎罪了，或者说是赎罪这个词有可能有点不对，就是他向你表示好意，他表示再也不再伤害你了。这个时候你也许可以跟他比如说恢复关系。但是如果你感谢他是因为他使你变得坚强，你把他当做一个试炼，他让你你度过了他这个难关，你就变得更强。我觉得以这个理由来谢他非常的奇怪，因为你可以随便你生活中有很多难关，你可能每生活一天就是在经历一个难关，所以你谢的你不，我觉得要感谢自己的经历的这些难关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我的话，我是不会这么做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曾经伤害过你，但是后来又报答了你，并且表示他自己非常的懊悔，他愿意跟你恢复关系，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人还是就是如果他真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话，那么他确实是值得感谢的，因为他也是很高尚，他并没有坚持自己的错误的理解，他也没有就是非常固执，他没有记仇，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你确实应该感激他。
确实感恩伤害你的人，我也觉得是一种很高尚的一种行为，但是我个人不觉得你应该真的就是很感恩伤害你的人，因为第一就是他伤害过你，你是有一点就是你跟他说谢谢或者你向他表示好意，就是有一点不太现实。第二就是有时候你别人送你一个礼物，或者别人向你请客，然后你们互相都很开心，然后之后你送他礼物，或者你表示感谢，这是就是大家都表示你做的事情我是喜欢的，并且我们大家这样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他是一个非常就是比如说不讲道理，或者就是一个不太有礼貌的人，然后你向他表示好意的话，他可能会就是变得更加不好，然后他就觉得他可以这么做或者之类的。就是你如果感谢他的话，可能就是相当于告诉他你做的事情是对的，可是伤害别人应该不是一件对的事情。那看来我们大家都是有感恩之心的，确实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就是时刻要心怀感恩，不然的话大家都关系就冷淡了。那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差不多了，谢谢嘉宾们精彩的分享，我们下周六晚上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